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正在按章按节为我们查考新约的启示录。如果你有圣经，也刻慕主的话语，请跟我们一同翻到启示录第五章。这次我们查考启示录第五章第一到第六节，使徒约翰在这里记载他看见的这个天上异象是与神对属地的事情之计划有关。好，我们请查克老师讲解被封印的书卷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进入启示录的第五章。现在呢，使徒约翰正在天上观看着神的宝座，这是约翰一开始就注意到的焦点。那坐在宝座上的神和宝座的荣光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约翰呢，也看到神宝座周围的基路伯他们正在敬拜神。他见到24位长老回应基路伯所带领的敬拜，长老们呢俯伏在宝座前面。当基路伯带领他们宣告神是配得到敬拜和荣耀全能的时候，24位长老将戴在头上的金冠冕拿下来放在那水晶海上。现在约翰注意到坐在宝座上的那位，他的右手上拿着一个书卷，这书卷正反面都写满了字，并且用七个印封住了。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在约翰生活的那个时期呢，人们呢还没有书本，他们拥有的呢是纸草做成的纸，然后呢就把它卷起来成为一个书卷。例如启示录这个书卷呢就大约有24尺长，大约是 7.3 公尺。因为这是用希腊文写成的书卷，所以是从左边向右边卷起来的。约翰在天上呢就是看到一个用七印被封严起来的书卷。启示录第五章第二节说，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这里呢，约翰告诉我们，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这是第三和第四节，他是声嘶力竭的哭着，因为没有配展开被观看的书卷的，我就大哭。这是一卷有内容有含义的书。天使问了，有谁是配得上去除掉这些封印打开这书卷的人呢？当找不到配得打开书卷的人的时候，约翰就开始大声的哭。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书卷呢？许多释经学家和我自己呢也认为，这个书呢是写到神买赎世界的计划以及整个地球的期限。神在起初创造了天地，这地上是属于神的，而且呢他也充满在地上的一切。这地上呢是属于神的，而且一切都是神美好的创造物。 后来呢，神将这地交给人类来管理，他创造了亚当，并且呢，让他住在地上。神告诉亚当，他必须要管理着地上的万物。亚当必须要细心地照料地上的万物，把它呢当作是从神而来的美丽的礼物一样的看管，要珍惜这个地球。神呢特别告诫，禁止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间有一棵树的果子是绝对不能去吃的，因为如果他们吃了，他们的灵性就会死亡。但是呢，撒旦竟来引诱夏娃去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并且呢，夏娃也给亚当吃了那个果子，他们两个人不顺服神的命令，反而去听从了撒旦的话，他们对神和撒旦的要求都做出了回应，结果呢，亚当和夏娃离开了神的国度，他们离开了充满生命和光的国度，转而进入到撒旦的国度，这是个充满着黑暗和死亡的国度。就因为亚当和夏娃的选择，整个的世界也因此就归给了撒旦。亚当丧失了对这个美丽世界的管辖权，这个世界已经在撒旦的控制之下。正如撒旦今天仍然控制着我们的世界，使徒保罗将他称为这个世界的假神，主耶稣也将撒旦称呼为世界之子。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最主要的目的呢，是要来赎回这个世界，使得我们的地球再次归回神的管理。因为这地上的万物曾经是属于神的，只是神将这个世界给了人类，而人类呢，亚当又将世界让给了撒旦。但是因为耶稣要来将地上赎回还给神，因此呢，他必须去付这个赎价，这样呢，全地才能够从罪恶里面出来。这就是耶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的原因，他要付出这个赎价。使徒彼得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的18和19节。主耶稣为了我们付上了脱离罪的赎价。当耶稣受了洗，有圣灵来与主耶稣同在之后，他预备要公开传讲神的道，叫人们悔改。那时候呢，撒旦对主耶稣说，如果你俯伏拜我，那么地上的一切我都可以给你。主耶稣驳斥了撒旦的建议，反而告诉撒旦，虽然现在撒旦拥有地上的一切，但是主耶稣要将这一切买赎回来归给神。主耶稣不是要借着跪拜撒旦去得到地上的一切的，而是让自己在十字架上受死，他以自己的生命来当作赎价，将地上的万物买赎回来。因此他说，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乃魔鬼的别名。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但是撒旦是这地上的假神，他现在呢仍然控制着地上的一切。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第13章的时候，我们会读到在地上将兴起一个世界的统治者，而撒旦呢会把权力和能力都给了这个人。撒旦会给这个人宝座和权柄，这个人呢就是敌基督。撒旦将统治和权柄都赐给了这个人，是为了要借着这个人 使撒旦得到世人的敬拜。当然，撒旦极其渴望有人来拜他。他之所以会沉沦堕落，就是为了想要使自己高于其他的众天使们，他要超过神的众星之上，他要尽全力来高举自己到了一个地步，甚至要去窃取只属于神的敬拜。现在撒旦仍然掌管着地上的这个世界，他还没有将世上的权柄交给那个敌基督。正如我所说的，我们会在启示录的第13章读到这件事。正如以前撒旦想将世界上的权柄交给主耶稣，以换取主耶稣对他的敬拜，这却被主耶稣拒绝了。在启示录第13章就会写着，撒旦将这世界的权柄将交给他的使者，那位敌基督了。虽然主耶稣为了要使这个世界归回神的名下，他自己已经付出了买赎的代价，但是呢，他仍然还没有使他所买赎的世上万物归回。在希伯来书第2章第7和第8节里说道，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我们知道，虽然耶稣付上了赎价，但是他还没有将他所买赎的世上万物赎回来，这中间呢，仍然有一段时间必须要等候的。在以弗所书中提到，神将圣灵赐给圣徒，那些属神的人们为凭据，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的产业被赎回来，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神在这里呢，将圣灵赐给我们，就如同在买卖当中已经付了定金，这表示神预备要做的事啊，他要将你我都买赎回来。因此呢，他先将圣灵赐给我们，使我们蒙受祝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1章13节里这样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的23节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因此呢，将来有一日，地上的世界万物都会被买赎回来。当年当我还很小，还是幼儿园的时候，有人呢告诉我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姜饼人的故事。有一个小女孩呢，烤了一个姜饼人，她在这个姜饼人上面呢，装饰了很多的糖霜啊、葡萄干啊等等。可是呢，这个姜饼人呢，突然从烤盘上面跳了起来，然后呢就跑到街上去了。小女孩呢马上就跑过去追着这个姜饼人，而这个姜饼人呢，居然回过头来对他说，哎，跑啊跑啊，不管你跑得有多快，你都追不上我，因为我是一个姜饼人。而这个姜饼人呢说的没错，小女孩真的是追不上他，所以呢小女孩就伤心的哭着走回家了。到了第二天呢，当这个小女孩沿着街上走的时候，她经过了一个面包店，他望着橱窗里面，哎，忽然发现他做那个姜饼人呢就放在盒子里向着他微笑呢。因此呢，他就走进面包店里面去，对着面包师傅说，我要把我的姜饼人拿回去，他就在那个橱窗里面。面包师对他说，哦，那个姜饼人呢，你得付1毛钱才能够买到的。小女孩说，不不不，你不明白的，这个姜饼人他是我的。 面包师傅说，对不起，如果你真的想要这个姜饼人，那么你得要花一毛钱才能够给你啊。所以呢，小女孩就回家去了。她把她的小猪存钱筒啊就打开来了，从里面拿出了一毛钱，再回到面包店说，好了，现在呢我就要我的姜饼人啦。然后呢，她就把一毛钱放在柜台上，面包师傅把盒子拿出来，然后就把姜饼人交给了小女孩。小女孩呢拿着姜饼人啊，紧紧地抱在胸前说，哎呀，现在呢你真的是我的了，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把你做出来的，现在呢我还是把你买回来了，你是完完全全的属于我的了。当耶稣基督把你找回来的时候，他说，现在你是属于我的，我把你造出来，我也把你买赎回来，你是真正属于我的了。主耶稣用他自己的宝血为我们付出了赎价，这就是主在地上所做的事。因此呢，天使宣告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但是在天上找不到人配得上的，配得上去打开那书卷，而在地上呢，也没有人能够买赎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政府能够救赎这个世界。曾经呢，有一些人尝试要拯救来救赎这个世界，但是到了最后，他们都把状况弄得更加糟糕。希特勒的目标呢，就是要救赎这个世界，他要建立起一个超级纯粹的种族来成为这个世界的族裔。但是到了最后，他的野心对世界造成了何等大的破坏。没有任何人可以救赎这个世界，没有人配得上做这件事，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拯救他自己，他更不能够拯救别人了。因此呢，约翰开始哭泣了。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利未记第25章第29和30节里这样说，买书产业的律法是这样，人若卖城内的住宅，卖了以后一年之内可以赎回，在一整年必有赎回的权柄，若在一整年之内不赎回，这城内的房屋就定准永归买主。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在特定的时间里面被买赎回来，那么这个结果呢，就是这个世界会永远的留在撒旦的控制之下了。而这个情况呢，是约翰无法接受的。当他想到这个世界将要永远的归到撒旦掌管的力量之下，这个黑暗的势力将要永远的持续的统治这个世界，他就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我们在启示录后面的章节里面会谈到撒旦的名字，当他将无底坑里面的邪灵都释放出来的时候，他的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被称为阿巴顿，在希腊文里面呢被称为亚波伦。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破坏者啊，撒旦是一个破坏者。想想看啊，有多少生命是被他破坏伤害的。如果你正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呢，他就是在破坏你的生命。如果你诚实的回顾自己的生命和处境，做一个真实的检测清单，你就会承认自己的生命正在被他所摧毁，因为你呢已经将自己交托到有害处的属血气的事物上，而这些事物呢正在摧毁你的生命。整个世界要永远的停留在撒旦的权势之下的这件事，这是约翰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呢他开始大哭，因为他想到撒旦将要永远的控制世界了。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在创世纪里面， 当雅各在对他的儿子说预言的时候，他呢曾经提到犹大支派是狮子，他说犹大是个小狮子，龟必不理犹大，杖必不理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是创世纪49章的第9到第10节。以赛亚书第11章也提到耶稣是大卫的根，因此呢，启示录第5章第5节这里说，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启示录第5章第6节又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或是被屠杀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些呢是在天上的景象，这并不是教义，而是预先告诉我们的景象。以赛亚书第53章有一段很有意义的经文，在当中呢提到关于弥赛亚的事。以赛亚告诉我们，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我们不会被弥赛亚的外表所吸引的。我知道现在有不同的艺术家将主耶稣呢画的是很好看，或许你会期望看到一个这样的主耶稣基督，有所罗门的样貌，那么你就会很可能会大失所望，或者当你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也无法将他认出来。因为以赛亚是这样形容弥赛亚的，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我们不会被主耶稣的外貌所吸引。但是以赛亚继续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是以赛亚书第53章的第2和第3节。这里呢写到，当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甚至会转脸不去看他的样貌。我们是不是会因为主耶稣的样貌而受到震撼呢？但是以赛亚接着在第4和第5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了，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的分享启示录，请您记得准时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说，这个世界如果要永远停留在撒旦的权势之下，这件事是约翰所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哭了起来。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神大能的儿子，就是被杀的羔羊，他配得展开那被严封的书卷，而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一会儿查克老师要邀请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前来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请继续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对以上的资讯有任何领悟，或者是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来信到本台与查克老师交通，也可以发电邮或者是短讯给他。下一次我们继续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查考启示录第9章，进一步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说过启示录这卷书呢，这个主题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启示，请记得再来收听。 也介绍其他弟兄姐妹，或者是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一起来收听。好，谢谢你收听这次的节目，下次继续请查克老师分享。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还不确定你自己的罪是不是已经被洁净并且得到赦免了呢，如果你还不能确信自己是不是已经得救的话，你就必须要去确认这件事。主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现在就是那个时刻了。立下心志吧，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